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4月2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三个话题。那么第一个话题呢是热点快评：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话，为什么啊？北京现在打电话。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另外一个话题是。美国想跟中国高层通话，为何北京拒绝？那么最后一个话题是呢，中共外交部开启个人意见模式，如何解读？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首先我们来看热点快评。俄乌战争呢爆发一年多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26号下午应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此次电话能够给乌克兰战争带来和平曙光吗？4月21号，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接受法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呢，质疑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国家主权，令外界再次质疑中国斡旋俄乌和平的努力。习近平跟泽连斯基的这个通话与卢沙野讲话引爆的外交危机是否有关系？四月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问北京后曾表示，习近平告诉他自己愿意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呢与泽连斯基通话。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期待中国帮助斡旋乌克兰和平。那么习近平的这通电话呢，和欧盟和欧洲领导人的游说有什么关系？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一些问题。下面我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第二位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讲座教授叶耀元博士，欢迎我们两位嘉宾。
谢谢主持人。
是。
那么
主持人好。
我们还没看到我们嘉宾呢。好，嘉宾好，嘉宾好。嗯。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我们的叶耀元博士啊，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话之后呢，你从他的讲话里面的亮点和乌克兰的这个战争的这个和平之间关系，你能看到什么联系吗？
其实你要说他真的有什么太大的联系，可能性也不大了，因为目前来说整个战争还是一个焦灼的状态。那当然这次习近平需要去打电话给泽连斯基，他背后当然可能跟卢沙野他这个前几天在法国媒体上的发言，尤其是讲说这些前苏俄国家都没有主权的一个概念，它其实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乌克兰其实跟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国家，他们彼此之间是有很多的一个合作，所以说目前来说，我觉得习近平打这通电话主要是在针对这个外交事件做一个灭火的一个状况。那另一个角度，当然因为现在冬天差不多要过去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其实一直积极在准备进对俄军做一个反攻的一个局势。那所以说他有可能也会跟习近平去做某种程度的一个沟通，去让他了解说乌克兰接下来可能会做的一个动向。那这个方面当然是希望透过中国把这个话放给俄罗斯。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主要在做的是这件事情。那你说他这通电话是不是对于现阶段乌俄战争有一个和平的一个曙光，或者是有可能达到某种程度的一个调解的能力？那我倒是不这么看。
好，魏碧洲先生，那么刚才叶耀元博士讲到了这个跟最近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的那个引爆外交危机的这个讲话之间的这个关联性。那么您呢，从您的角度看啊，习近平早不打电话晚不打电话啊，这个时候打电话跟卢沙野的这个行动关联性有多大呢？
当然有绝对的关系了。您刚刚提到，一开始提到说冯德莱恩跟习近平谈话的时候说是时机成熟的时候才会打这个电话，那现在是时机成熟了吗？那这个成熟显然不是按照他原来的
时机成熟了。
所以 所以这个时机成熟是被这个卢沙野搞坏的一个时机，他不得不出来收拾。那么就卢沙野整个讲话来讲，现在整个欧洲啊，这个弥漫着一个对中共的完全不信任的感觉，每个人都不知道跟这个人做生意、谈商、谈任何谈判是不是能够履行，因为本来这个谈判本身，这个中共这方面的出发点就有问题，很早就让人家质疑他是不是有可能公正执行。现在卢沙野这个谈判完全铺路了，就是说他不可能公正执行，他已经选边了，而且他本来就有他对于整个不光是乌克兰，而是整个前苏联这些加盟国的所有这些国家的一个质疑。所以现在这个卢沙野这个谈话，现在这个我看这个时机成熟而言的话，可能是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如果他再让这个事情继续扩大下去的话，可能完全没有办法出手。
嗯，下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叶博士，就是说北京啊，最近的外交呢，跟欧盟或者欧洲有非常莫大的一个关系。那么在某个意义上呢，可不可以说呀，这个习近平这通电话呢，是给了欧盟或者欧洲领导人，他们不是游说吗？给了他们一个面子，这样的话呢，可以拉近北京跟欧盟或者欧洲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话呢，可以在国际地缘政治的这样一个棋局中呢，啊，好像是可以让自己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这一点有吗？
嗯，我觉得与其说是游说，倒不如说是灭火。所以目前来说，其实刚刚魏先生也说了，现在欧洲这不是只是单纯东欧，针对东欧国家，西欧国家也是，他们对于中国是不是一个可信赖的一个对象，甚至是对于中国所想要创造的这个世界秩序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质疑。那目前来说了，因为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强烈竞争，所以中国很自然的，他必须要想办法去拉拢这些欧盟的国家。毕竟目前这些欧盟国家其实在安全议题上面还是跟美国站在一起的，因为也正因为如此的，那卢沙野这样的一个发言，其实对于这些欧盟国家、西欧国家，他们是感觉是很感冒的。那所以习近平其实做了这件事情，当然就是好像他有意图的想办法去在乌俄战争里面做调解，而乌俄战争又是这些欧盟国家最关切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议题，所以他似乎做了某些努力，当然这个努力是不是有一定的成果，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高，但至少他愿意伸出这样的一个橄榄枝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说，哎，我们做就习近平打了这通电话，那欧盟国家他就会放下说对中国的疑虑，其实不会，某种程度这真的就是先把这个火给灭掉之后，我们再来细部的谈谈看我们未来可能可以的一个合作走向。
嗯，那么这个习近平跟乌克兰啊总统的这个通话呢，中国官方报道说中国始终站在和平一边啊，核心立场就是劝和促谈啊，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等等啊。那么舆论都注意到，就整个的这个俄乌战争期间呢，北京呢不仅跟俄罗斯之间啊要搞这个推动百年未有的国际变局，那么中国的国防部长呢才离开俄罗斯不久，还赞扬俄罗斯的普京对国际的这个通缉犯啊为和平做的这个贡献。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再来谈这一通电话，魏先生你怎么看？
那个我们刚刚就回到先回到这个电话本身啊，如果看到现在目前双方所放出来的这个讯息啊，那么央视当然是长篇报道，也讲了刚刚您提到了好几个东西，包括四个乌鹰吧等等这些设定的这些所谓谈判的条件，也说很重要有一点，他说将要派一个特别代表团啊，去基辅，去进行一些谈判，所以这个是下一步要看的。但是呢，如果你去看这个泽伦斯基这方面的出来说法，泽伦斯基并没有说太多的有关于这个乌战这方面的事情，他着重在说与两国之间啊，就是中国跟乌克兰之间的关系。他也特别提到了新的乌克兰大使要去了中国啊，表示说希望这个新的任命能够替两边双方啊 bilateral 这个所谓这个双方关系能够有所增进啊等等，这意思是说他这个新去的大使可能会双方的这个中乌之间的双方谈话之间可能负责很重要的一个传话的一个机制。就凭这点来讲的话，我们只能看到是说现在 是习近平打这种电话，他目的就是要搞这个所谓和谈啊什么什么这些事情。但是乌克兰这方面呢，显然抱着很大很大的这个保留啊，并没有把这个事情说得非常非常严重。他只说我跟这个习近平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谈话。所以就这个来讲的话，那么到目前为止，我看乌克兰并不是非常热衷于这个事情。习近平只是要做他该做的，他认为他该做的事情。而且您刚刚提到，如果这个事情如果跟乌克兰之间的这个谈判啊，或者是劝和等等这些事情，如果是摆在所谓要百年大局啊，百年变革，摆在这种框架来看的话，我相信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去配合啊中国跟俄国之间搞这个百年大局的。所以在这种条件情况来下的话，如果用这个角度要去促这个什么乌克兰谈判的话，那简直就是缘木求鱼。何况在这个所有谈判里头，中国现在目前为止完全没有承认这个战争是这个战争是错误的，这个战争是个侵略战争。他说讲和平，没有人愿意打仗的，所以每次就把这个和平东西灌在头上，好像不坐下来谈就是错误的，就是喜欢要战争的。他不知道的事情是说这个战争到底怎么发动，是谁先发动的，他没有把这个道理说清楚的话，很难坐下来继续谈。
好，那个要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啊，对今天热点快评问题的快评。那么在节目中呢，两位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第二个话题。从二月初间谍气球事件开始，美中进入了双边高层呢无交往的僵持期。虽然拜登总统仍盼望呢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但中方对此抱不知可否的态度。中国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访华之旅呢，业已意兴阑珊。原计划中的财政部长耶伦及商务部长雷蒙多访问中国的事项呢，也只问美方在进行安排。中国也拒绝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接触的请求。如何看美国呢？一手推动对华啊这个制裁，一手呢强调中美的沟通。中国拒绝与美国高层对话，是因为对美国双轨并行模式几乎毫无用武之力。通过什么实质动作才能改变当下的僵局？下面呢，我们请我们两位嘉宾啊一起来讨论啊这些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魏比周先生啊，从我看到的信息来看呢，啊至少有四个信息啊证明，在这个间谍气球事件发生之后呢，美中之间啊原来是有一个就是双方元首的这个通话的，那么这个事件呢一直就没有出现。那么我给大家介绍哪四个事件呢能证明这个事情呢？第一个就是说是2月16号，拜登总统在这个白宫就间谍气球的事件发表讲话，那么几门就提到我预计要与习主席通话。那么这是2月16号。那么3月13号的时候呢，拜登又亲口说很快就会和习近平通电话，但是呢这一次他没说什么时候。然后呢就是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美国的白宫的这个啊国家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4月10号的白宫例行记者会上也提到双方啊这个总统的这个对话，但是呢最终没有看到这个对话。所以我想请问魏比周先生，你怎么看这个事情怎么没有发生？
这显然当然有很多问题在里头啊。那我讲一个明显的，就是说我个人看法是这样的，就是去年8月佩洛西前议长去台湾这个访问之后呢，中国做了很严重的一些处置啊，其中有终止了8项谈判，跟这个双方之间啊，这个中美之间双方8项谈判。第一个是有关于中美两个战区，这个东部战区跟印太战区，印太司令部这个对话也终止了。另外一个是国防部的这个工作汇报也截止了，还有一些海上军事安全，还有这个美中之间移民遣送、非法移民遣送，还有包括这个司法等等这些东西禁毒这方面。另外最后是包括气象合作。 这八项东西现在完全终止，完全停下来了。如果这八项东西没有任何启动跟谈的迹象的话，那么显然这个双方之间就很难继续的往下谈，因为这比较事务性的东西。但是事务性的东西要经过双方之间能够达成，就是最高层能够达成一定的和解，才能再去说这个话，两边才能继续往下谈。那么现在完全扣在这里，就是说现在认为中国认为啊，美国对于这个美国对于中国的认知是有错误的，逻辑上是有错误的。但他没有理解到的事情，美方已经把立场摆得很清楚了，就是说该竞争就竞争，该合作就该合作，该对抗就对抗。如果中共这方面没有把这个思路搞清楚的话，他以为美国就会跟他在这个地方做了合作，所以那个地方就会让一点，或者这个地方让一点，那边中国就给了一点合作，给了一点这个甜头，双方之间开始互相来做。那他显然弄错了，因为已经说得很明白，该竞争就竞争，该抗争就看抗争，该合作该合作。譬如说在这个国际气象方面来讲，这个气象这个变迁来讲，那这是全国的大，全世界的大事，那就必须合作。如果按照双方之间贸易啊，特别是一涉及到国防科技的话，那么该竞争就竞争。如果这个思路没有摆清楚的话，那么他很难去跟美国进行谈话。
对啊，这就是有问题，就是说大家或者是中国不明白，或者有一些观众也不明白，就是美国这一边啊，就是说不断的在中国出手啊制裁的措施。那么最新呢，我们还看到就是美国这个拜登总统要很快签署一份啊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对中国某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那么这个行政命令呢，很快可能又要出来。然后呢，这边呢，美国又追着北京去搞对话。所以说，美国这个两手啊，这个玩的这个让这个大家觉得就很娴熟。那么我想请问啊，叶博士啊，你怎么看美国这两手呢？嗯。
其实它不是真的一个两手的概念呢，因为，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目前刚刚魏先生也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该合作的地方我们可以合作，但当然这个合作主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是在这个全球温室效应、气候暖化的一个状况，还有在于所谓的贸易啊，或者是在一些基本上现在所建构的国际法之下的一个条件里面，彼此之间可以能合作的地方都应该去合作，但是竞争的部分，目前不管在科技业，不管在军事上面，其实美国这个竞争态势是摆得非常的明显的。但这个竞争并不影响到美国不愿意对跟中国进行交流，因为交流的核心是在降低彼此之间的误判。这里面的误判当然包括说中国是不是不了解美国实质的意图，或者是中国其实至少从中国官方来看，我们常常看到一个说法，就是美国要搞一个新冷战，或者是美国要制裁中国。但其实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它只是要让两边的关系回归到一个大国政治的一个局势之下。那你说新冷战会不会直接开打？其实可能性也不高的嘛，因为按照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华尔街在中国的投资还是额度还是蛮高的。你说要在短时间内进行脱钩，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切实际的。但是长远以来，当然美国跟中国之间它的贸易依存度或者是在投资上面依存度，自然而然会因为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拜登的行政命令或者是其他未来的一些政策而有慢慢降低的一个趋势。但至少这些并不影响到美国要不要跟中国来沟通，就像是因为它的核心的重点在于它不希望例如说在台海安全议题上面产生任何上的一个波动或产生任何这样的一个意外，然后它也不希望说中国在某些国际关系的一个环节里面跟美国是走得太远，而导致说这两边之间的一个情绪越来越紧张。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是分开来看的，因为按照现在拜登执政的政府来说，他其实是很希望透过外交的手段来达到一定程度的一个共识，但看起来这个球是有丢出去的，但是习近平没有接下来而已。
嗯，这个叶博士呢谈到是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啊，台海呀，啊，这个气候合作呀，关于世界的这个啊和平啊和世界的秩序等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有一些网友啊，在发表意见的时候呢，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好像就跟我们的学者观点有点不一样啊。那么我这是油管啊摘到的这个，不是油管，是推特摘到的两个啊这个观众的评语啊。 这个邓平红来自于这个推特，他说呢，这个美国呢想跟中国对话呢，是想用中国去挽救美国的一个经济啊。那么如果要这个角度来看呢，那就有点就是说你吃我的饭你还要砸我的锅啊，我凭什么还跟你对话，那可能就有这意思。中国的政府经常说啊，你吃我的饭你就不能砸我的锅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叫 We the People， 他是这么说呢，美国政府大可不必啊，这个叫 Amos Sen 啊， Amos Sen 啊，他说呢，为何美国一边制裁中国一边对话，这是为什么呢？对中国加关税啊，封锁芯片产业，干涉中国内政啊，坏事做尽，一边又要中国购买你的国债，还购买你的飞机，和你合作给你各种好处，你觉得别人都傻吗？啊，对话的目的和作用又有何用呢？那么魏先生啊，你怎么看这个啊，来自中国的网友类似于情绪的这样一种发泄，这个东西有没有道理呢？
我经过这个从奥巴马过来到了川普，现在到了这个拜登。拜登事实上您刚刚提到有对这个中国要加进一步的这个科技贸易上的这个限制的行政命令啊，这个行政命令其实已经谈了快一年多了啊。这个一年多里头代表了什么？美国政府内部有责，内部有意见，这个财政部有财政部的看法，国安会有国安会的看法，还有国会还有游说人员。我们讲这些事情是在哪里？就是从拜登政府现在这个角度，真的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该竞争就竞争，该合作就合作，该抗争就抗争。所以刚刚这位网友大家所提到意见呢，还是在传统的思路。美国现在认为说，既然中国你现在说是你是个大国，你是个强国，好，我们就用强国大国的态度来对待你，你不要再跟我用过去的东西。而且我知道中国你对我是有敌意的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敌意。从这个中共每天这个央视的所有的报道来讲，都知道这是有敌意的。所以这个话就摆在这个地方，双方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合作是什么？对话是什么？是就在刚刚所提到的，包括所谓大问题上面。这个是人类，这个世界作为两个大国要该做的事情。那么至于双方之间两边之间的经贸来往，那么各自做各自的。譬如说该竞争就竞争，如果说晶片产业是竞争的话，那么我们就竞争，而且我会限制我们美国自己的产业，高产业高科技产业到中国去投资。这个是双方之间的竞争，是拿你自己的观点，拿自己的这个行政这个方法来节制也好，来控制也好，这个商业的这个投资。在美国这边，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双方之啊，就是美国自己内部之间对于是不是要去中国投资这件事情来讲，特别是高科技投资，有很多很多的辩论跟争议，现在一直都还在进行当中。这个是美国现在对中国完全跟过去不一样的一个做法。如果中国还认为说 OK 好，我们这个地方要跟你合作，这个地方要跟你做一些事情，然后我们这边没有抗争，这完全错误了，这完全错误了。美国现在想要跟这个中方对话，就是就大问题，包括气候变迁，包括乌战，包括整个国际的这个贸易的规范等等这些事情，进一个国际性的长期合作，两国之间各做各的。同时美国还会拉帮结派，把这些所谓 G7 在内，还有这个四方会谈的四方对话里头，把这些人都加进去。所以这个事情是现在美方自己完全一个新的变革的变局来做这个事情。那么现在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中国要么就跟着美国现在这个打法来打，否则的话那你就不要理，你就忍住气，就不要对话下去。那么国际性的事情，国际性的大事情的话，继续往下走，看到时候美国一直要跟中国来谈国际性的大事的话，中国一直拒绝的话，那看最后吃亏的是谁。
嗯，所以说这个美国态度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两位嘉宾都谈啊，美国关注的是他的这个该关注的该关注啊，该合作该竞争的竞争啊，毫不客气。但是呢中国方面呢好像现在就有点现在找不得北啊。你看这个啊，这个松韵女士啊，她是美国智库史丁森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啊，中国项目主任啊，布鲁金斯客座研究员，她跟美国之音的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她说呢，在竞争和合作之间呢，中方一贯主张的交易模式很难与美方现行的双轨并行模式兼容啊。中方的传统做法呢，几乎毫无用武之力，导致在双边关系中，除了冷淡处理之外呢，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所以说，叶博士，你认为啊，松韵啊，这个女士这个观点呢，怎么样？
那其实跟刚刚魏先生谈的也基本上是雷同的嘛，也就是中国一直都认为说，它可以透过这边给你一点好处，那边拿一点好处回来，用这样换利的方式来跟美国进行一定的交流或进行一定的谈判，但美方的态度其实已经完全根深蒂固的转变了嘛，他不是把中国当做一个开发中国家，或者是像过去2017年之前，可能美国的外交政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块，是认为说在当中国的经济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那中国是很有可能会在政权上面转型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当然，习近平把这个梦话给戳破了，所以美国外交政策的改变，其实是因应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他必须要确保他自己作为霸权角色这样的一个地位。也就是目前美国不会像过去一样，对于跟中国在进行某种合作跟谈判的时候，都是采取一种好像我可以让你一些东西，那相对来说，那你也可以 in return 给我一些某种程度的帮助。他目前看的不是这个东西，他看到的东西很简单，就是在我们需要合作的部分，例如说世界和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全球气候变迁也是一个人类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问题。在针对这样的一个大问题之下，作为大国，这个不单纯只是中国跟美国啦，像是 G7 这个或者是欧盟这些国家，他们都应该来参与，应该来加入讨论，来看看我们从大国的一个力量能够做什么样的一个改变，能够确保我们人类的未来是不是可以朝向和平的一个道路前进。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讲到这种科技业的发展，我们讲到技术的一个更新，我们讲到贸易上应该怎么做就该怎么做，这个东西中国其实没有办法去跟美国去谈判，说他们想要拿到什么东西，或他们放弃什么东西来跟美国去取得这样的一个好处，甚至是在所谓的台海安全议题上面，其实美国的外交政策到现在也非常明确，就是加强去对中国进行吓阻，而且加强台湾可以吓阻中国的能力。所以目前来说，美国在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上面已经大幅度的从过去的这个自由主义学派往现实主义学派前进。
好，那么我们下面要关注呢，就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之下啊，中国才会接受跟美国的这样一种高层对话？那么前面我提到的孙玉女士呢，她就说要拿出实质性的动作，双边要有实质性的动作。那么中国的官方说呢，美国应当拿出诚意。那么我看到啊，有一个报道啊，这个叫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他采访的这个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所访问研究员贾敏啊，他说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在什么情况之下啊，双方军队之间可以对话。他说呢，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上将呢，将在与俄罗斯合作方面呢有着丰富的经验，因此呢受到了美国的制裁。那么这个制裁呢是在1918年的时候，在川普政府时期的一个制裁。然后呢，这个贾敏研究员呢，他说呢，在华盛顿取消制裁之前，中美两国在军事领域正常互动的大门一直会处在关闭的这个状态。也就是中国啊，就是说这才算一种某种实质性的一个动作，你把这个制裁取消了，我才能跟你去对话。那么魏必忠先生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说法就刚刚那位研究员等等这些说法一样，还是这个限于还是困于原来的这个思路啊。我举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是说，对美国对于其实刚刚那个小明兄你也提到过，说要准备进一步的行政命令等等这些事情。现在在美国白宫里头或者跟各部会之间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说对于美国的这些包括我们这在内所有的这些资金啊，创投资金等等这些要去中国投资的这个产业里头，有什么产业是你不能去的，你绝对不能去的，像 microchip 啦，像 biotechnology 啦，还有像是一些未来的这个 quantum 就是量子方面的东西，这些东西你是绝对不能去的，你绝对不能投资的，就完全禁止。另外一种是什么呢？你可以去，但是你要告知这个美国行政部门。 所以现在是在这两个之间做一个选择，说你完全不要去，还是最后做一个综合的东西，做一个综合啊，你可以去，但是有的东西你要告诉我们。这个话的意思是说，这个政策已经定了，什么定呢？就是对于所有内地的这些高科技之间，美国采取的态度就是一则限制，不然你要通知美国国家单位，作为一个国防安全的这个考虑来讲，所以这个政策已经定在这边了。现在只是说什么产业可以投资，什么产业不可以投资。所以这个方向是定的情况下，如果你还要再来跟人家这个谈这个谈那个，是不完全是来不及的事情了。另外，就刚刚谈到这个双方之间是不是要既制裁而不对话这个事情，这个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事情。另外，我还听到一件，其实中国自己卡在这个地方，譬如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中美之间军事性的对话，包括战区性的对话，现在都终止，是因为佩洛西的关系。如果现在加上麦卡锡的事情的话，那中共自己怎么样要从这个自己所设计的自己把自己套住的这样子的困局中出来，我就说好了，我们现在不在乎了，这两个访问我们都不讲了，我们现在就开始恢复我们这些过去八项的共同合作，他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跳出来，所以双方之间怎么去谈这个事情，高层之间怎么去化解，这是中共自己本身要解决的问题。我听到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东部战区跟这个印太战区互不通话的关系是什么呢？因为原来东这个印太战区的是这个太平洋司令部，后来在2018年为了这个整个中国的崛起之后才改成印太，所以东部战区的说法是说，你这个印太摆明就是对付我们中国的，我干嘛跟你通话呢？我不会跟一个摆明对付中国的这个一个敌人来通话的。所以你看这个意识形态的这样子的这个谬误啊，就卡在这个地方。所以现在中国应该要认识到说，美国已经完全把这个事情改变了啊，观念都改变了，把你中国当作是一个开发中已开发的国家，把你当作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对手。我们现在重新设定一个新的一个机制，而且这个机制是确保整个世界能够稳定的机制，我们开始进行谈判。你要么就跟着我跟着美国这个思维，这个思维是说从二战以后整个国际秩序一直维持住到现在这个思维，你跟着这个思维来做。你如果要打破这个思维，你另外去创造新的国际秩序，那你就去吧。
嗯，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呢对这个话题的点评。那么我们这个话题呢，这个观众的留言呢比较多，那么我选几条来念一下，看看我们的关注那个网友那个看看我们的网友的意见，然后呢再请我们的嘉宾来点评啊。那么这个于四郎啊，他说如果美国呢，这个于四郎这个点评来自于油管啊，他说如果美国真的那么痛恨中共，就应该直接跟中国断交，光是病毒追责和指控中共反人类罪行，美国就该和中国断交了，而不是一边骂一边又寻求访问中国，想要增加双方的贸易往来，另外还加强军事准备啊，提防中共发动战争。这就是美国永远在替中共的存亡着想啊，这是于四郎。那么类似的这个观点呢啊，在油管呢啊，这是油管的。另外在推特我也看到啊，那么我给也念一下，小三羊没有动手，他说美国一直想要分析中国的想法思路，为何这样为何那样，其实中国压根就没逻辑啊，只是几个人轮坐在沙坡打滚罢了。嗯，然后呢这个三少爷说呢，拜登总统建议你向里根总统学习如何对付共产党政权啊。这个还有一个呢叫紫方向啊，开药方的网友他说呢，突然觉得西方需要100年才能彻底了解中国人的思维，重新启用余茂春吧，他最了解中国，你们能不能硬气一点，三天两头喊对话，在中国人的思维逻辑中，这就是你们在服软开始结巴了，懂吗？所以说叶博士你怎么看观众的这些点评？
其实我可以理解了，因为很多我觉得中国人或者是中国外交的一个思维里面一直都希望是面子一定要赢下来，可是说实话了，以务实外交的角度来说，面子当然不是不重要，但是面子不见得比你重要，而是就是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确有很多事情它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交流，才可以确保现在的国际秩序可以延续，或者是确保这不要有大问题发生。那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会一直认为说，如果有办法可以交流，又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高峰上的一个谈话，去把一些事情的给理清楚，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 中国的想法却就有点脱离的一个国际现实状况嘛，就是他采取的并不是我们现在当代大国的一个思维，他采取的比较像是这种，你知道过去朝代的时候把其他国家当作附属国，当作这个附庸国的角度来面对，所以他觉得我作为一个大国我才不要跟你谈，是你今天你有求于我，所以说是你要跟我谈，那在这上面里面我的面子是比较足的，至于说我的理智怎么处理的，这个就是他们比较不能面对的问题，因为美国要跟你谈的东西其实就是要把你的理智给破坏掉的事情，所以中国现在的做法就很简单嘛，就是我都不跟你谈，我就等到时机成熟之后我再来看看怎么办。但是按照目前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角度来说，其实也不太可能会有时机成熟的一天啊，因为就像是说现在整个我们刚刚提到说有八项的一个对话机制都已经停摆了，那按照目前来说其实美国不大可能会伸出一个所谓的橄榄枝或做出一个所有中的一个态势，然后让中国去接到这颗球，说哎，那好像现在美国态度比较软化了，我们可能可以开始来沟通了，美国是不会做这件事的。所以你说这个要求跟习近平对话到底是不是有辱啊美国的国格，或者是让美国的面子挂不住的，我觉得你不能用这样的角度来看，你必须要回归到实质外交或实务外交的一个方向来去看待。
这个我们有一位油管网友叫 Purple Firework， 他说清零令不接美国电话，可见他极为任性妄为，毫无大国风范啊！这也是指着大国的这个态度。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网友呢啊，我想再练一下，就是说啊，这个 We the People 是来自于推特，他说呢，这个只要这个美国政府大可不必啊，最终要是掌握在乌克兰这边，只要春季大反攻彻底把俄罗斯打垮啊，那么包子弟就真正的开始发慌了啊，他这个包子弟就是指的应该是指的习近平啊，到时候呢你不用理他，他们会主动的屁颠屁颠的找美国来谈判了啊，那么这个接不接电话可能是跟这个乌克兰战争有关系啊，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呢，有一位计算机行业的网友呢，他在这个啊推特留言叫 Smilens， 他说我所在的芯片行业看呢，美国忙着限制技术出口到中国，欧洲忙着帮助中国技术核心技术呢芯片本土化，习对美国如此傲慢，我估计他心里有点底气的。所以说未必周先生啊，你怎么看这个两位网友的点评？
就晶片行业来讲，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美国、日本、韩国加上台湾呢、啊、台积电这些，你可以看到这四个主要的国家啊，这四个主要的这个地方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推进整个晶片往更高端的这个技术走，二奈米、三奈米，甚至更好更高端的这个技术走。如果说这个刚刚提到这个欧洲的这个其他国家，现在讲这样的话，14奈米以下能不能在中国去设厂，大家现在都还是疑虑。但是28奈米这种所谓民生用品的话，你都可以去，你大量去设厂，在中国做，这都没有问题。重点是中端的技术，最高级的技术在哪里？所以到目前来讲的话，这个西欧刚刚提到的这个欧洲国家，它还没有到这一步，至少你可以看得出来，荷兰这边有光刻器的事情都没有过去。所以这个说法是在未来哈某一段时间之内可以朝民生普及这方面去走，这个科技高，这个晶片科技，这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在市场的占有率。可是真正就涉及到国家的安全、高速运算能力，包括未来的 AI， 包括未来的太空，未来整个东西的话，那么这个技术是欧美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是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也是为什么说包括最近这个耶伦的讲话，财政部长又来讲话，他一方面要跟中国之间要打开大门，要对话，谈一些贸易的事情、汇率的问题，但是事实上他最后还讲的是在国家安全的考
虑。听不到魏先生的讲话了，
这种要重新做。
我们导播能听到吗？
听得到吗？
我听不到魏先生讲话了，是不是我该继续？
对，
那我要结束了，因为我听不到魏先生讲话。对，
哎，我不知道，听得到。
对，魏先生，你的这个通话质量好像有问题。哎、对。好了，那么我们第一个话题呢， 就讨论到这。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和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博士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共外交部开启个人意见模式，如何解读？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4月26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最后一个话题的讨论。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关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主权的言论呢，引发争议和欧洲国家的不满之后呢，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破天荒表示，卢沙野大使的言论呢，只是个人意见。此前，中国外交部前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说，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曾被中国时任驻美大使崔天凯说成是某个具体个人立场。 中国外交部正式开启大使级外交官个人观点模式，是否因为北京外交金科玉律、外交无小事已经被修正？北京此举仅是为了应对重大危机的举措吗？中国外交部首肯个人意见模式将给中国的外交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呢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周先生，第二位呢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博士，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那么我想第一个问题呢，请问我们的叶耀元博士，就是中国政府啊对卢沙野的这一通讲话呢，他认为是啊是一个个人的这个意见啊，个人的这个观点，那么你认为中国政府的这样一个个人意见的这个观点呢，站不站得住脚？
我们先把整个故事说得比较清楚好了。其实中国的一个，这不是单纯是在外交体系会发生的，整个中国的公务体系里面，不管是从共产党的线路或者是从政府的线路来看的话，其实都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的体制，它并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虽然说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依据表现所去提供一定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升迁制度，但很大一个程度其实在中国的一个政治文化里面，话是不会说得特别清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真的行政体系里面，其实下位的人一直都在揣摩上意，一直在猜测说上面的人想要听到什么样的话，想要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东西，想要看到我们做了什么事情。那也正因为如此啊，其实某种程度你看到卢沙野这个行为，虽然说他这次放的火有点大，那这个火不只是烧到所谓的前苏联国家，甚至是对于西欧国家，对于这些欧盟国家来讲也有很大的一个疑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外交部他必须出来做一个灭火的过程嘛。这个灭火当然包括一开始我们讲的习近平跟泽连斯基的一个通话，甚至是现在他去说哎，这个可能只是他的个人发言，个人的一个观点。好，这个问题就回来了。其实他大可以，就中国外交部他大可以直接去要卢沙野针对他的发言做一个澄清，或者去收回他的发言。可是收回他的发言，他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可能背后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认为啊，要求卢沙野作为驻法大使这样的一个人物去收回他在法国上面讲的话，哎，这个是不公道的，我这也会让刚刚讲过嘛，中国很在意面子，都会让中国面子挂不住。第二件事情其实是，或许卢沙野讲的这句话其实跟中国外交部内部的想法是雷同的，是类似的，但是中国外交部其实不能在公开场合去讲这个话，而反而透过卢沙野这个揣摩上意的一个姿态把这句话说出来的。但横竖这句话是会让中国在国际形象上面受到一些阻碍，所以他还是必须要不能说完全的切割，而是稍微撇清说，哦，这可能是他个人的观点啊。因为如果这件事情讲打个比方，如果这件事情，例如卢沙野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完全的错误，他的行为是完全不能被中国外交部给接受的，那事实上他现在就应该被拔擢大使身份，直接撤回中国啊。这件事并没有发生，而是用一个个人意见的方式来混水摸鱼，把它摸过去的。那很有可能就是这件事，就他说的话，其实跟中国外交部彼此之间是某种程度在概念上是磨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
观点就有意思，跟我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有点接近，就是因为这个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有一位学者啊，他这个名字呢叫布鲁诺啊，他有一个评论，他说如果我是北京政府呢啊，我就立马让这个卢沙野搭下一班飞机回国啊。但现在北京在他发表这么一番言论之后呢，没有让他搭下班飞机回国，而是让法国驻啊这个中国驻法国大使驻法国的大使馆呢发了这么一个官方的这么一个声明啊，说他是个人的观点。那么这个个人观点呢，如果你说他是个人的观点的话呢，那么他犯了一个错误，那么你应该回家啊。但现在没有让他回家，让他继续在那儿，而且说是这是个人的观点。那么这个个人观点呢，怎么回事？怎么解读呢？刚才 啊，也不是讲解他揣摩上意，或者就是说啊，像这个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四把明夫啊，他也有一个分析，他说像这个卢沙野这么有资历的啊外交官呢，他什么时候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他是经过计算的啊，应该是经过充分的计算了才说出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也有人说他是经过授权才这么说了，那么最后闯祸了，美军帮他们熄火。所以说魏碧洲先生这么多种观点里，你倾向哪一种呢？
我觉得都有，那么最主要一点是说
都有，
绝对不是卢沙野个人的意思。这个因为
啊，不是
这个党是掌管一切的，不管是内到国防或者政府，不都不谈了。外是最后真正对控制所有思路想法，这第一。第二，大国是何其主。家啊，作为一个大使，人权大使，家代表国元首出来做跨国的大使，通常来讲，除了就是跨国，或者在甚至在德国，何况现在这个安
先生，魏先生，你的这个、你的声音是断断续续的，可能我们观众听得很费劲儿。嗯，
是，那我现在
我们导播
那就。
我们导播把这个魏先生再连一下，然后我来请叶耀元博士来继续讨论好吗？嗯，那么这个司马明夫呢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法国总统啊马克龙刚刚去北京，然后呢发表了一通啊让这个中国美国啊欧洲呢这个都地震的这个外交的这个言论，所以他认为呢这个卢沙野呢是最近外交部的一个大功臣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卢沙野在继续讲这么一通话啊，在这个意义上呢也很难解读是他的个人的意见。那么叶博士你怎么看这样一个解读呢？
其实当然了，我刚刚一开始说法是说他有可能是在揣摩上意，但是以到他的这个职位来说，他的确是有可能说他背后讲这些话其实某种程度是中国外交部或中国共产党授权的，那只是中国共产党授权的部分是哪个区块，他能讲到的点是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部分的拿捏上面并不是这么清楚。而且目前来说啦，就是我们其实已经谈了很多次了，就中国是很希望跟欧洲国家去走得更近，因为透过这样的方式它可以拉下就是欧洲跟美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强烈的连结，然后确保说在美中之间的竞争里面，中国不是单纯只有自己跟什么俄罗斯啊，还有其他什么一带一路的国家来对抗美国，而是有这个欧盟这样的强而有力的帮手。那目前来看，马克宏之前访问中国，然后回去又讲了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那当然，虽然说在 G7 会议的时候，他的态度又有点转变了，不过。中国可能会猜测说，现在对于法国做这样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工作，可能有机会可以去刺激法国去让跟中国走得更近，但只是这个有点弄巧成拙了，就是，就卢沙野他这样的一个发言，其实不管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或者是从欧洲多数国家的角度来说，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可能要回过头去说，就。中国外交部其实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解是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那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天在跟其他国家在做这些外交工作的时候，常常好像牛头不对马嘴，就是他讲的是一套，对方讲的是一套，那彼此之间的沟通常常会出现一个一定程度的断裂，这可能是跟他们对于就是这些西方国家在执行外交或者是在外交场合上面去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的想法或想象，也还是即便说中国其实从70年代开始慢慢对外开放，到现在为止这50年之间，他们真的没有太大的一个进步。
没有太大的一个进步。那么 中国过去几十年来呢，有一个外交的这个叫金科玉律，或者叫基本原则啊。那么我是为了做这个节目呢，我去搜索了一些材料。那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可金教授呢，在东北亚论坛上呢，就有一篇文章，他说外事无小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外交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啊，是中国外交的金科玉律。那么这个模式就是中央决定啊，各方去办。那么现在呢，这个卢沙野在欧洲的这番讲话呢，引爆了一场危机之后呢，中国官方正式认定他是一个啊个人的意见。那么我就想请问这个啊，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啊这个魏碧洲先生能不能啊回答这个问题？就如果这个啊外交无小事的这个原则被这个个人意见给冲破了之后呢，啊，那么这个外交无小事这个原则是不是就是啊以后就作废了？那么魏碧洲先生，
对，就是卢沙野这个讲话，你必须就回到我刚刚还没讲完的，就是在这个要摆到现实这个新的这个国际形势来看，这个马克龙去了这个中国，讲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他这个讲话呢，遭到整个欧洲的炮轰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完全没有结束。那么作为卢沙野本身作为驻法大使，他就安排马克龙去，然后见到这整个大的风暴，所以这个电视台还在继续做后续的啊，从这个舆论上来讲，还在做继续后续的这个整理工作，就是到底怎么回事，发生什么回事了，马克龙说的这些话，中国现在的看法是什么，所以找的这个卢沙野来讲这个，来访问卢沙野。所以卢沙野今天讲这个话，或者是他接受这个访问之前，他已经知道他坐下来会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了。所以他把这个话讲出来的话呢，你不能不能说是这个他是无心所讲的啊。那么是真正的就代表在这个整个记者的这个质问情况下，他真正就说出来中国，也许配合现在马克龙的说法，就是中国整个对欧洲，他甚至整个颠覆了啊，颠覆了二战前后以来所有的这个大家。这个欧洲国家啊，包括东欧国家在内，对于整个欧洲历史的认知，所以这个事情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大家开始怀疑说，到底你中国现在出来调停所谓俄乌的谈判，有没有可能？还是要说有没有结果？就是你这个立场对不对的问题。所以照他的立法来讲，所以你看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马上就吓歪了，对不对？我照这个卢沙野的说法来讲的话，那么下一个就是他们了。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这个国际上不承认的这个这几个国家，你们迟早要回到俄国去的，你现在不回来，我们就打你，我们就把你抓回来，我们就把你用武力给你弄回来。所以波罗的海的小国，包括东欧的国家都已经吓坏了，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所以他这个说法是本身就已经在中国在出来所谓要主持这个政策的情况下，已经荡然这个信用已经荡然无存了。所以回到您刚刚那个所引用的这篇文章来讲，没错，就是党在后头掌管一切。卢沙野今天讲的这个话，包括刚刚这个叶教授所说的，他没有被召回去，他没有被撤换，他没有被任何做行政上的任何处置的话，基本上保留他的面子，但是在某一个程度上，或者是说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承认卢沙野说的话没有错，是他个人意见没有错，我们并不会谴责他。所以这才是真正让这个整个西欧的国家，所以欧洲国家现在这个欧盟就说我们六月份要重新讨论一下对这个中国的政策是什么。所以这个损伤是非常非常大的，大的可以说几乎可能为这个所谓中国要主持俄乌之间的这个和谈，所谓的和谈可能全部破功。
那么我们这个时间呢比较有限，我就想问，就是说这个叶博士，就是说如果这个个人意见模式呢可以大行其道的话呢，那么这批战狼呢，从赵立坚啊再到傅聪啊，再最后到这个卢沙野啊，他就可以拿着这个个人言论这个大棒子满世界去说了。那么最后人家说哪个意见代表你中国政府啊，那么世界会不会搞成一个混乱呢？叶博士。
其实你就把它当做一个，
最后一分钟，
外交部的。你就把它当做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实验好了，就是他会透过党意要求这些外交官去做某种测试性的发言，那这个测试性的发言如果得到好的回响的话，他就会说这是外交部的态度，那如果得到不好的回响被批判了，他就说这是个人意见。所以这其实对中国开放这个大门某种程度并不是真的给这些外交官一定的言论自由，而是让他们去代表中国外交部来做不同的一个外交放话，然后看哪个东西可以对中国有加分。
好，谢谢我们的 叶博士，谢谢我们的魏碧洲先生参加我们的今天十四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呢，最后呢，我要感谢我们的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节目中与我们互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